是跟大卫有关系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历代志上十七章第十二节讲到说，大卫会为耶和华建造殿宇，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要从一件事讲起啊，就是大卫经过那么多的灾难、征战、逃亡，好几次是几乎死亡了，经过这么多的事情，终于平静下来了。他住在自己的宫中，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这是如果你知道大卫的生平，知道经过多少的动乱，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使耶和华使他安静，耶和华使他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么可是大卫自己倒不安了。圣经上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会想到主，大卫会替主想，大卫的心思意念总是被主的爱所搅扰或者是安定，总是他想到主。这就真是在谈恋爱。我们爱神，神爱我们的话，就我们常常会想到他，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他身上。大卫下面就有一个表达，这个表达呢，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哈。终于安静下来了，终于没有人吵他了，终于可以平安了，大卫却不安。大卫去找先知拿单说，哎呦，我睡不好哎。他在这里只有说，等一下我们会看诗篇一篇里面讲到他的心情。王对先知说，我怎么能睡觉嘞？我怎么能睡得这么好呢？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我住在豪宅，神的约柜在幔子里，我住在豪宅，耶和华住在帐篷里。这是岂有此理啊，这我怎么能睡得着呢？如果上帝住得那么简陋，我怎么有资格住这么好的房子呢？那么意思，这个大卫跟拿单中间也是相当的沟通的相当好啊，我们讲十句话，他们讲一句话就互相了解了。我住在这么舒服的地方，耶和华住在那么破旧的地方，下面他都不必讲什么，拿单就知道了。哦，王啊，你的意思是你要帮耶和华盖个殿，对不对？王没有讲，拿单都知道。拿单说，你照你的心愿而行，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帮耶和华盖一个殿，耶和华当然很喜欢呢。那天晚上耶和华就对拿单讲了，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你说耶和华说，你不要给我造殿让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没有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各位，一个庙是干什么用的？一个宫是干什么用的？我们问这边拜偶像的人也很多，问他你们这庙这个宫这个殿是干什么用的。那么我们也问一下，教堂是干什么用的？圣殿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今天不讲其他的宫庙了哈，我觉得跟我们基督教的教堂有点类似，大概一般人很少会想到庙宫殿这些东西是给神明住的，神明是假的了，那些神明都是假的，不过他们觉得那是给神明住的。会幕或者后来的圣殿好像基本上也是给耶和华住的，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就是教堂，这个礼拜堂、信友堂，每个教堂是给神、给耶和华住的地方，有这一层意思，甚至这可能很基本的意思。但这基本的意思呢， 现在不管在其他宗教或基督教里大概都没有，就是我们不太会想到，各位你来这里你想到见到上帝吗？他的厨房在那里，他的卧室在哪里，这是他的客厅，没有吗？我们不太会这样想。我们通常想到教堂就是做礼拜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在这里唱诗，我们在这里有点团聚，我们在这里彼此团契。那么教堂是一个我们聚集的地方，以敬拜上帝敬拜神明为理由彼此有点交通，其他宗教的大概也是这样子。不过我们在旧约里的确可以看到，好像建殿造会幕是有给耶和华住的意思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也还会看。我刚刚说大卫的心情在诗篇132篇有讲啊，诗篇132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大卫有很多的苦难，大卫逃避他儿子的追杀，这是一个苦难，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这是一个苦难，大卫跟他最好的朋友约拿单要分开，这是一个苦难，大卫众叛亲离很可怜，这是苦难，他很多的苦难。那么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这里单单提到大卫的一个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我的苦难让我睡不着觉，让我不想睡觉，让我发誓我不完成这件事情，我不睡觉，我不睡觉，我不进上床，我眼睛不闭起来。什么事？他有什么心愿？他有什么困难要躲避？他有什么心愿要完成？这真是很，我们可能不常想到这一点，居然大卫是这么强烈，让人很吃惊。他说我一定要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简单一点说，大卫说两件事或者一件事，我要找到上帝，我的上帝不见了，我要找到上帝。第二个，上帝不见了，因为上帝流浪无家可归。我写过一本书，就是流浪的神。那神哪里那么可怜，流浪啊，无家可归，无地可住。大卫在这里就说，我的一个很大的艰难苦难，睡不好觉，就是我要找耶和华，我不知道耶和华在哪里。各位，耶和华在哪里？大卫知道，你我也知道，因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神学。所罗门后来献殿的时候，他特别把这个神学讲清楚了。神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为你的居所，何况我修的这个殿呢？我们相信耶和华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无所不在，他是全能的神，他不需要住在哪个地方，他也不是限制在某个地方的。圣经里有讲，像诗篇应该十八篇吧，耶和华住在人所不能进的大光中，耶和华住在我以幽暗为藏身之处。圣经上有两个相反的讲法，说耶和华住在大光中，又住在幽暗之中，到底是住在光明还是黑暗里，其实是一样的意思。说耶和华在光明中是表示他荣耀，说耶和华在幽暗中表示神的脚踪很难测，神的作为很难明白，所以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也是有的。不管怎么样，神不需要人为他打造一个什么宫殿来住，不需要的。但是 因为人的软弱，人有限，所以神也将就我们，好像你在圣殿里面比较是会遇到上帝的，你在圣殿的那个至圣所里，那个是上帝的，好像是卧室，在那里休息，在那里休息。你们也知道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柜，那么约柜呢象征神的同在，约柜的上面有基路伯，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好像，尤其你从以西结书可以看到，好像耶和华是坐在基路伯上面的，基路伯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平常他休息的时候好像保护他的，这都是形容的说法，神不需要这些，但是教人学习敬畏，好像上帝是在这个宇宙中选择了一个地方是他特别居住的圣地，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里面圣中之圣就是耶路撒冷，那是圣城 Holy City， 圣中之圣之圣就是圣城里面的圣殿，那个是耶和华，那个已经到了我们讲博爱特区了，那博爱特区里面的什么县了，过去再过去就要开枪，不饶你了。到了圣殿里面还有圣中之圣之圣之圣，就是至圣所，耶和华在那里，耶和华睡在那里，休息在那里，耶和华偶尔会出来，以前常常会出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只要耶和华要他们走动，那个约柜就在以色列全军的最前面，帮他们找路，找休息的地方。后来建了殿以后，他好像在至圣所里面，不过我再一次说，这都是一个象征的说法，还没有建殿的时候，耶和华在会幕里面，你在士师记可以看到，在示罗那个地方。后来以色列人迷信，他们远离上帝，在非利士人面前失败了，就有聪明人说，我们失败了，因为耶和华没有跟我们一起上战场，我们把耶和华也抬到战场上，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赢了。各位，这叫迷信了。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你在你的车里吊一个十字架不会保你平安的，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你在你家里贴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也不会保你平安的。神的同在必须我们心中有主，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主，抬一个约柜到战场上以为会赢，结果约柜被掳走了，被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被掳走了，就是耶和华被掳走了。那么耶和华的约柜就在非利士人的地，当然下面也是一个上帝象征性的提醒非利士人不可以轻慢他，耶和华的约柜到哪里哪里就有灾难，非利士人最后受不了了，就把约柜送走了，送走了就是上帝不见了，上帝的约柜不见了。各位，如果我或者各位任何一个人，我们没有回家，今天没有回家，明天没有回家，爸爸不见了，我太太我小孩也不报警也不找人找我，我不见了一天，一个钟头，一个月，一年，没有人问爸爸到哪去了，老公到哪里去了。如果重生礼拜堂肖牧师不见了，大家不会问，哎，肖牧师今天到哪去了，哎，肖牧师这一个月都到哪去了，哎，今年怎么都没看到肖牧师，一个人都没有问。 约柜不见了，不在以色列境内多少年？约柜不见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掳走的时候，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做祭司的时候。那么以利之后做以色列的士师或者管理他们的人是撒母耳。撒母耳治理以色列应该有40年。撒母耳之后是扫罗，扫罗治理也是40年，这两个40年都是一个大概，就是约柜不见的时间可能有80年。居然都没有人问呢，居然没有人想要把它找回来。各位，不是找约柜，不是找那个什么法柜骑兵里面那个很贵重的东西，不是，是找上帝，也没有人呢。我不知道撒母耳为什么没有去找，但是大卫会。哎呀，约柜到哪里去了？你们也知道大卫找那个约柜非常兴奋，找到约柜就是找到上帝了，就请上帝回来。他非常兴奋的要请上帝回来，就出了乌撒那件事情，但是就好事多磨了，最后还是请回来了。他高兴的不得了。大卫把约柜请回来的时候，把耶和华请回来的时候，他高兴到他因此跟他最亲爱的太太分开了。就是大卫在约柜面前跳舞，他是有点失态。他太太，他最爱的那个太太，青梅竹马的太太，讥笑他。大卫以后就应该是没有亲近他。这些事情都显出大卫对上帝有很强烈的爱。虽然上帝不是只是象征性的在约柜在至圣所里面，但是象征性的也让约柜成为大卫非常喜悦的一个对象。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这是诗篇132篇。那么这个观念其他宗教怎么会有的，我们不去管它。在以色列里面，应该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建立起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除了有玛拿吃，除了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给他们水，除了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以外，那么他们始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耶和华住在我们当中。耶和华住在哪里呢？以色列人那数百万人安营的时候，耶和华的约柜就在中间，就在最中间。那么以色列人行走的时候，耶和华约柜在前面带领他们，在他们中间象征性的就跟他们一起吃喝行动啊。象征性的那个会幕里面，就圣所里面就有一张桌子，那张桌子呢，办公桌啊，上面有个电脑，当然没有了。那张桌子其实不是办公桌，也不是电脑桌，应该是饭桌、餐桌，因为那个桌子上放了陈设饼。就是他们耶和华也真的很可怜，我们现在什么麦当劳啊、面包店啊，在美国是过了30分钟就要丢掉了，不够新鲜了。那么在我们台湾可能还隔个夜或者隔一两天。耶和华吃的陈设饼放一个礼拜的，是很不新鲜的。当然那都是象征性的，好像耶和华要吃，耶和华不需要吃，就他吃睡都跟你在一起。不但吃睡跟你在一起，他常常出来行走，你是看不到他，但他在行走。所以在诸多的以色列人过他们露营的40年生活里面，有一个小事情，生命记23章第1节说，在你器械之中， 当预备一把锹，圆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各位，以色列人那么多人住在旷野，我自己实在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这些梳洗的问题，洗菜啊，烧菜啊，洗锅啊，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的厕所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有公共厕所吗？这么多人没有，你半夜三更出来就找一个阴暗一点的地方，你要不知道要不要带卫生纸，不知道有没有卫生纸，但你一定要带一把圆锹，挖一个坑，弄完了就把它埋起来。这当然是为了卫生，可是他这里不是讲卫生，他说啊，为什么你要把它盖起来呢？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应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了。你叫上帝半夜三更踩到了，哎呀，脏死了，我不要再来了。各位，这不可能的事，圣经为什么会写得这么幼稚呢？不是幼稚，是告诉我们神跟我们同在是真实的，他真的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大卫也是真的把上帝的同在当作真实的。我要为他建一个殿。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雅各还不太认识神的时候，当他逃亡，逃到伯特利的旷野，拿一个石头当枕头睡觉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安慰他，应许他，保证他会怎么样。圣经上说雅各醒了就说，耶和华竟然在这里，我不晓得耶。各位，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学习记得一件事，耶和华竟然在这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当敬畏他，都当圣洁，都当敬拜他，侍奉他，爱他。那么很遗憾，好像有这样心的人不多，但大卫有这样的心。大卫说，我岂有此理，我怎么可以住这么好的地方，而耶和华住在会幕里，住在帐篷里面。这是神很喜悦的心，神喜悦，神后来就跟他应，就应许他。在历代志上17章11节，你受助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耶和华对大卫讲说，你不必帮我建殿，我会帮你建立家室。你不必帮我建殿，我会让你的后裔接续你，他会为我建殿，我会建立他的国位到永远，我会将他永远建立在我的家里。这很稀奇，就我们当时就西学东渐以后，有很多的字翻译很困难，包括一些东西我们到今天不知道怎么翻，就译音了。像沙发就是，我们只能翻 sofa 就是沙发。那个时候很多很难翻，你知道我看早一点的时候翻译，福尔摩斯拿起德律风，什么叫德律风啊 ？telephone， 电话，因为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 ，telephone。那有很多字眼，有的政治的，有的哲学的，有些是都要照那个字怎么翻。那么 state 这个字或者 country 就不好翻。邦国 后来最后是国家。有人说翻国家不好，因为 state 这个字在西方里面没有家的含义，把国跟家混在一起是中国，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不恰当。有人这样说，就 state 应该翻邦国或者国或国度，可是翻成国家不管恰不恰当，在一件事上非常恰当，神的国和神的家是一个东西，神的国就是神的家，国家国家，上帝的国度，神的国度，神的国家。神，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国。这个国，这个家的家长就是主耶稣。当耶和华对大卫讲的时候，讲实在一方面是在讲所罗门，一方面不可能只是说所罗门，因为当他说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坚定他的国，他的国位到永远，所罗门的国位断没有到永远。所罗门死了，他的国就分裂了，也没有再复国过。他的国位会到永远，那是指着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就是上帝的国度，就是上帝的家。那在哪里呢？那在宝仪路吗？这个地方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家、上帝的教会吗？这个会过去的，每一个教会都会过去，不管怎么豪华，不管怎么伟大。那有一个大教堂，现在又有点引起争议，是当年君士坦丁的罗马皇帝修的大教堂，现在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听说了这个教堂完成的时候，这个皇帝说：“所罗门啊，我胜过你了。”就是圣索菲亚是这么的，就非常的豪华，比所罗门的圣殿还要豪华。也这都是传说。俄罗斯大公就觉得他们所信的神明不好，就差遣使者到西方世界去找宗教，找到犹太教，报告他们是如何如何，回来说这个太死板了，不好。找到天主教，这个太怎么样了，不好。那群使者到了圣索菲亚，就回去写了一个报告，说不要再找了，这个地方我们找到一定是上帝所在的，一定是真正的教会，一定是真正的正确的神明。他为什么？哇，因为这个地方太漂亮，太美了。听说圣索菲亚说我们来到这里就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它太美了。这也涉及一种神学的观念哈，在我们基督教里面 Protestant 里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真理。天主教比较强调的是善 goodness， 我们强调 truth， 他们强调 goodness， 善行。东正教强调的是美。那么看起来在发展教会的发展上面也是如此。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神的家很漂亮很辉煌。这个教堂再漂亮再辉煌，如果里面没有圣灵，没有神的道，那是不行的。东正教就一直以圣索菲亚这个教堂为荣。那么但是后来就是东方这个宗教东正教，随着土耳其人的就是回教徒的势力的兴起，他们越来越衰弱。在西元1453年，那么回教徒攻陷了君士坦丁，也把这个圣索菲亚占据了。圣索菲亚占据以后被改成清真寺， 后来在凯末尔的时候又改回改成一个博物馆，现在它是博物馆，现在我们都可以去参观。但是土耳其最新的政局的发展是他们要把它改回成一个清真寺，这引起很多的争议啊，会不会有动乱战争都不晓得。不过对我们来讲，如果那个地方它的美丽被破坏了，就像在回教徒第一次征服他们的时候破坏了很多，那是可惜，不过不是最可惜的。如果一个豪华的美丽的有历史渊源的这个一个教堂或者博物馆或者什么东西被破坏了，是很可惜，但是不是最可惜的。圆明园被毁掉了，这是可惜，不是最可惜的。教堂或者是最棒的一个建筑物，就是印度的那个塔希马吉，那个泰姬陵，如果被毁掉了，那是非常可惜，但是不是最可惜的。各位，有哪一个圣殿、哪一个教堂、哪一个上帝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其他异教神明居住的地方，是最宝贵的呢？哪一个教堂是最豪华的呢？各位，就是你我，你我是最好的教堂。岂不知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比圣索菲亚、圣彼得教堂或者任何一个教堂都更漂亮美好的，就是你我的身体。以前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不自觉的会说，岂不知你们的心灵就是神的殿吗？不是的，圣经没有说你们的心灵是神的殿，说你们的身体，你们的 body, physical body, 物质的身体。所以神在讲圣洁的时候，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并不是很抽象的讲一个心灵的状况而已。固然心灵的状况很重要，但是的确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这一方面表示你应该对你的肉体的生命有某种程度的注意、营养、照顾。当然在身子上荣耀神，也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作为、动作、起居，能够显出神的荣耀。那么神在旧约的时候就有那个会幕，那个会幕跟以色列同在的时候，很遗憾哦，好像没有太多的记录，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一点以外，没有太多的记录耶和华怎么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他们怎么感觉到耶和华跟他们一起生活。各位，那真是非常的近距离，非常近距离。那个会幕的上面的云一升起来的时候，就表示耶和华要离开这里了。那么一降下来的时候，就表示耶和华说，我们就在这里休息。40年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一起看到他的荣光、一起听到他的讲话。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的见证实在并不好，实在好像他都不在一样。那么在会幕里的另外一段时间，我们看也不怎么好，就是以利做祭司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做祭司的时候，应该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吧，还是第二章里面讲到说，以利做祭司的时候，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各位，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你觉得我们的上帝话少还是话多？当然多嘛，那么厚一本圣经，我们的上帝话很多的。各位，当我们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当耶和华跟我们心情好的时候，讲的话是很多的。神的儿女在正确的状况中的时候，对上帝讲的话也是很多的。论到我的主，我的舌头是快手笔，讲讲讲讲讲讲。各位姐妹，你的儿子女儿有男朋友女朋友了，你怎么知道？刚才跟谁讲电话讲这么久啊？哎呀，没有了，一个你不认识了，讲这么久电话都不会挂掉，那是有感情了，喜欢了。那我们也很遗憾的就是，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没有话可以讲。那么有一个新娘子结婚没有多久，老公就吃饭的时候观看报，不跟她讲话，气得回娘家去了。回娘家正吃晚饭的时候，看到她爸爸在看报，她妈妈在餐桌的另一端，她就叹一口气又回去了。各位，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话可讲，应该有很多话可以讲。我们跟上帝应该有很多话可以讲。我自己也知道，我想你也是。我们跟上帝无话可讲的时候，就是感情出了问题。我不想责备任何一个人，但是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也看到弟兄姐妹这个情形。祷告会大家不知道祷告什么，我看好多的教会祷告会，大概就是把那个周报上代祷的事项提一下，陈伯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住院请代祷，请为台湾的选举祷告，让这个神合神心意的人能被选上，请为我们的什么什么祷告，我们建堂还差多少钱请代祷。我们只能念一下这些，然后就没有了。你看一下诗篇，你看圣经里面，真是好多的话跟神讲，然后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也很喜欢听。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缄默，你若向我缄默，你若闭口不言，我就如将死的人一般。哦，请你不要不讲话，你不讲话我就要将死的人。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是，你若向我开口，我就如已死的人。我在教会里讲到的确有这情形，一开口就有人打呼，一讲完道阿们就醒了。我们当然我讲的不好，这是一回事啊。我们跟上帝应该更亲密的，我们应当更敬畏他的，我们应当更喜悦他，我们跟他话应该很多很多，因为这位上帝是这么丰富的上帝。而当我们觉得词穷的时候，没有话讲的时候，是不应该的。顺便说，我不会方言祷告，我也没有用方言祷告过。但是我想，当有方言祷告的时候，也是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千言万语在我里面这么多，就是都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或不知道怎么讲了。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居所，圣殿。我们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神。启示录21:22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城的殿。在启示录里面，起码在这个地方讲，在新天新地里面好像没有殿，因为主自己做我们的殿。可是在启示录21:3里讲，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没有殿，但是似乎有帐幕。各位，你可以查一下，现在这网上太方便了，你可以 Google 一下图片，圣殿、会幕。我在美国看过一个，就是造实体那样造的一个会幕，会幕好小哦，一点点，而且是破破烂烂的海狗皮做的，主要的材料。那个这种日晒雨淋，我想一定常常需要补充，需要换，是很烂很简陋的东西。那在这个很烂很简陋的东西里面，是不是神就让我们学习一件事，神并不需要一个非常豪华的地方，神就是喜欢与他的百姓同住同行同工同心。那么当他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亲切到这个上厕所要带一把锹都有讲，神的帐幕在人间。其实就算后来所罗门修了圣殿，你看一下圣殿的历史和它的建筑，你也可以发现圣殿里除了有一个东西的确是非常醒目，就是金碧辉煌，圣殿里都是很多金子，金碧辉煌以外，没有什么叫人吃惊的。圣殿没有很大，圣殿没有很豪华，除了很多金子以外，那显示出上帝的荣耀。所罗门的那个祷告，献殿的时候祷告实在太好了。所罗门说，你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吗？你不需要的。不过呢，如果你的百姓在什么什么情形下来到你的殿向你祷告，求你垂听。所罗门不断讲，你的百姓如果出去打仗向你祷告，求你垂听。你的百姓如果被掳到远方去，想起他们的罪恶，向你祷告，求你垂听。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做的祷告是很长的一段经文，那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圣殿的重要性，就是我们一起在那里祷告。所以耶稣很生气的时候说，他洁净圣殿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今天教会基本上不是一个祷告的地方，通常是讲道听道的地方，这也没有不好，但是这似乎不是上帝最要的，上帝最要的是这个地方成为祷告的地方。甚至这个风气呢，可能回教徒还做得更好，更符合字面的意思一点。就我刚刚说，你的百姓如果在什么什么情形之下祷告，求你垂听。其实所罗门不是这样讲，所罗门说，你的百姓被掳到天涯海角了，想起自己的罪过，就向着这殿祷告。这我们都不太好意思讲，好像有点迷信，向着这个殿祷告。我说回教徒做的比较照字面，回教徒是虔诚一点的，随时有个指南针，不管在飞机场，你在飞机场看到情形比较多，时间到了就把那个毯子一铺，向着麦加祷告，向着一个地方。我们不向着一个地方祷告了，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无所不在，但是当他讲向着一个地方祷告的时候，也有正面的意思，就是那是耶路撒冷，那是我们的家。你记得但以理吗？但以理他会被人家用这件事抓住小辫子，就是人家知道他有个习惯， 一天三次，打开窗，当打开关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打开窗人家就看得到，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刚好听到那个爱乐不是那个佳音电台有陈倩怡的那个音乐，他介绍那 Verdi 的 Nabucco， 里面也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想到耶路撒冷就很悲哀，想要自己得罪上帝。各位，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想到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家，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认罪，我们就感谢，我们就祈求。我现在是退休了，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但是也很好，我希望神加添给我负担，我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教会都也成为我代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神的殿，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我们亲密的同在，包括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身体健康都跟他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尊他为主，尊他为大，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生活要圣洁，思想要圣洁，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要有污秽，不要有仇恨，让主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渴慕神，让我们想念神，让我们想到大卫的有这么多的七情六欲和罪恶，但是他想到耶和华他就睡不着觉，想到耶和华他就一定要找到他。愿我们也有这种寻找你的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每件事上蒙你的恩惠。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中行走的时候，我们在罪恶世界中打拼的时候，我们在罪恶世界中奔向永恒的城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好的教会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有好的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带导，求主恩待教会，教会是万民祷告的殿。主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看到台北车站是万民聚集的地方，好多不同的人在那个地方说不同的话，在那里聚集。我们希望教会也能够有各种的声音，像五旬节一样，各国各地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述说耶和华大能的作为。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